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耶稣基督的中保论但是在分享耶稣基督的中保论的时候我们必须进入一个圣约的框架。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那我们很难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也很难知道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圣约我们也很难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不至灭亡反得有生所以说我们现在所宣传的信耶稣到底信的是什么样的耶稣到底为什么我们信耶稣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耶稣基督他作为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中保天上地下再也没有赐下别的名。但是当我们要明白这个中保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要必须明白这个圣约的概念圣约的框架。当我们讲到圣约的时候其实你要真正明白圣约的这个概念了你就明白整个圣经明白整个改革宗神学所以说其实真正明白圣约的经义难之又难我就发现很多改革宗的牧师甚至是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神学书记在这个圣约神学方面也是非常非常错误的非常错误的这些方面我们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更好的考察。在考察这个圣约论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一个是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五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这就是著名的所谓行为之约。或者说是工作之约。上帝与亚当立约。上帝与亚当立的一切的人类的后裔立约。人应当完全顺服上帝。活着。按着神的律法活着。当我们不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就是死亡这是行为之约这是工作之约。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段经文讲的说十一节同样的罗马书第十章十一节说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就是凡信耶稣基督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这就是恩典什么恩典之约。我再给大家读一下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七节我们看。这段经文说第十章的十七第十章的多少节我再看一下。第十章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十九节说我父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这个就可以说是救赎之约救赎之约就是上帝把羊赐给耶稣耶稣答应我父半羊赐给我，我为羊舍命我父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够从我手里，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用永不改变永不离弃永不失败的爱来爱我们他的爱永不改变，他的爱永不失败，他的爱永不离弃罗马书第八章甚至讲的说没有任何受造之物使我们能够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讲到三个约行为之约你们按照摩西的律法行就必因此活着第二个是恩典之约恩典之约是凡信他的名的人就必不至于羞愧是以信心为根本的行为之约是以个人的行为为根本的然后讲到耶稣基督与父立约，我父把羊赐给我我为羊舍命没有任何人能够从我父手中把羊夺去这就称之为救赎之约接下来我们会一一细讲。 然后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学习圣约的这个复杂之处啊。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说，哎呀，圣约为什么这么复杂啊？当然复杂啊，如果不复杂的话，上帝会有66卷书吗？上帝为什么有律法书啊，有先知书啊，有诗篇上的话啊，还有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呢有四福音书啊，还有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以后还有教母书信啊，教母书信之后还需要启示，那就是启示录啊，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不仅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而是他复活了，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坐在宝座之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整个的历史进程是复杂的，人心是复杂的，上帝的旨意啊，也是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啊，顺序渐进的启示出来啊。所以彼得都讲，经常有难解之处啊。啊，今天教会中我们一个很大的谎言就是，信耶稣最容易啊，容易啊，容易啊，哦，不那么容易啊。第一个，那信耶稣是根本不可能的。啊，没有神开我们的心窍，没有人能够称呼耶稣基督是主。第二个，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也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耶稣说，你们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啊，就是我们愿意要受苦，那不光包括殉道，不光是政治的迫害，经济上的贫穷，也包括弟兄姊妹，我们读书的时候，啊，写作业的时候，啊，包括我们研究的时候，默想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痛苦。那不信主的人还讲，板凳要做10年冷，蚊帐不写一句空啊，锥啊，这个头悬梁，锥刺骨啊，要学，要为了考取功名，他们宁肯受这样大的苦啊。所以我们为了明白神的话啊，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更要啊愿意啊为主，为真理的缘故受苦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受苦不仅仅是身体上受苦啊，受苦不仅仅是行为上受苦啊，受苦不仅仅是精神上受苦啊，受苦也包括艰苦卓绝的工作，也包括艰苦卓绝的学习啊。现在很多人把受苦当成一种被动的啊，别人又打我了啊，别人又欺负我了，别人又抄我的家了，好像只有这种被动受苦啊才是为义受苦啊，被动受苦啊，如果是为了主的缘故，也是为义受苦。但是我们主动的去爱主爱人啊，主动的去这个学习，去工作，去追求卓越，做手不作为，在弯曲背面的时代上明光照耀，像这样的受苦也是为义受苦啊，这是更重要的啊。今天我们所提倡的不是那些很多啊被动的受苦啊，然后发出各种哀怨的声音，这些方面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支持的啊，但是更重的是我们要为义受苦，我们要积极的自觉的付诸行动，在爱主爱人啊，在追求认识上帝明白圣经的过程中，我们愿意我们的理性上，愿意我们的情感上，愿意我们的意志上，愿意我们整个的人来爱上帝，愿意整个的人为上帝，为认识上帝，荣耀上帝，分享福音而受苦啊，这些在圣经上更是整全的啊。当我讲到圣约论的复杂的时候，我首先把问题啊给大家提出来啊，大家思考这些问题。你比如说圣约啊，圣经上既用圣约这个词，但是在新约圣经中也讲的遗命啊，遗命就是遗嘱啊。这个圣约，上帝与人立约，上帝是永活的上帝，这个遗嘱是人死了才生效啊。啊，怎么上帝与我们立的圣约，它变成了一个死人的遗嘱了呢？啊，那这个地方你就要很难明白啊，很多人转不过弯来的啊，这个地方是一个难题啊。第二个难题，那上帝是与我们单方面立约，还是上帝与我们立的约是一个双方面的啊？圣经说上帝要与我们立约，那我没有讲到圣约的时候，它都是双方立约呀，啊，立约各方啊，啊，到底约是单方的啊，还是双方的？哎，这就是一个难题。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我们讲到旧约啊，讲到新约啊，讲到旧约渐渐陈旧归于无有了啊，讲到我们现在是新约圣经、新约时代、新约的中保，旧在何处啊？新在何处啊？那原来的旧约是不是旧约圣经啊？是不是指摩西律法就完全废除了呢？啊，这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决定了你信仰的啊，真的是不同的方向。然后我们看到，甚至在威斯敏斯特信条中啊，大家看到威斯敏斯特信条 也讲到上帝与亚当的第一个约啊，然后第一个约亚当啊违约背约，然后上帝又与人立第二个约。哦，这第一个约和第二个约到底是什么关系啊？难道第一个约就完全废除了吗？啊，如果第一个约没有完全废除，为什么立第二个约呢？啊，第一个约我们知道是行为之约啊，第二个约是恩典之约，难道恩典之约就废除了行为之约吗？啊，第一个约和第二个约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啊也非常复杂啊。然后我们谈到第五个复杂的问题，那恩典之约有没有不同啊？啊，恩典之约本身也有不同。那在旧约时代啊，在伊甸园的那个恩典之约是什么样式的？啊，上帝与挪亚立的恩典之约，啊，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的恩典之约，上帝与大卫立约，上帝通过摩西与以色列立约，啊，上帝今天通过耶稣基督啊，又与他一切的选民立约，啊，这些恩典之约看起来好像是不同的形式，啊，但是这个恩典之约到底上帝有多少恩典之约呢？那恩典之约只有一个，但是恩典之约实行的方式却是有所什么不同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不光是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有不同。那恩典之约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啊表现展现啊实现的啊方式啊，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在圣约论中啊充分思考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之所以给大家提出这些问题来，就是说大家千千万万不要把认识上帝啊简单化啊，不要把学习神学简单化啊。神学是学问的皇冠啊，法学医治社会的疾病，医学医治人身体的疾病，但是神学医治人心灵的疾病啊。其实严格讲来，神学不仅医治人心灵的疾病啊，也医治人社会的疾病，也包括身体的疾病啊，这些方面。所以神学被称之为啊学问的啊皇冠啊冠冕啊。但是现在很多神学啊确确实实没有那种啊荣耀和尊贵啊。这个方面啊，在这个啊，在讲这个圣约的时候啊，我就给大家推荐啊几本书啊。第一个方面，大家看这个清教徒之约啊，清教徒之约里边呢，这是我给大家翻译的一本书啊，在上海三联出版的。这个清教徒之约里边，就特别是威斯敏斯特信条、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所以说是在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大小教理问答中开始把这个圣约上升到教会信条、教会任性的这种非常正式、非常庄严、非常有效力的啊地位啊。大家请看这个啊文本啊。第二个方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啊，也是我帮大家翻译的啊，就是啊布雷克啊，荷兰啊，基督教改革中的啊，神学家、牧师、学者式的教牧啊，教牧式的学者布雷克所写的啊，理所当然的侍奉啊，这个一共是四卷本啊。在这个四卷本中呢，这个布雷克啊，就像大家，我相信啊，弟兄姊妹啊，现在在中国的不管是翻译的作品啊，还是神学史家的讲述，没有一个人像布雷克讲的那么严谨那么仔细了啊，包括我今天也不能够给大家一一细讲啊。所以我给大家推荐啊，你就看到布雷克的第一卷啊第七章中论到救赎之约啊。当布雷克讲上帝论的时候，那圣父上帝与圣子上帝，或者说圣子上帝与圣父上帝立约，我父把羊赐给我啊，我为羊舍命，而且没有任何人啊能够把我父赐给我的羊从我父手中夺去，因为我父啊比万有都大。而且耶稣又说我与父原为什么一。所以我们这个圣约论，所以我们这个救赎论，所以我们一切的神学其实都是上帝论啊。当然上帝论又可以更多的展开啊，上帝的世界啊，上帝所造的人啊，上帝的教会啊。今天上帝论我们更多集中在上帝的位格啊，上帝的属性啊，以及上帝之间啊，上帝的工作啊，上帝圣父上帝与圣子上帝立约。然后第二卷第十二章讲行为之约
啊，第二段的时候就讲到人论，啊，讲到人论的时候就特别讲行为制约，人本身就是一个 covenantal being 啊，就是一个圣约性的存有，或者我们是啊守约，或者我们是违约，守约就是顺天啊，违约就是逆天啊，顺天者昌啊，逆天者亡啊，这是中国人所认识到的啊，也是圣经中启示的啊，神圣的啊，历史的什么规律。所以在第二卷布雷克讲到人论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行为制约。弟兄姊妹，我可以挑战大家啊，今天你看很多的系统神学，很多人讲系统神学啊，哪有讲这个啊行为制约的啊？如果不讲行为制约啊，我们就从生物的角度啊，从宗教感觉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但是很难从圣约的角度啊，按照神的旨意来认识人本身。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三卷啊，基督论啊，也就是在第三卷的第十六章啊，第三卷的十六章啊，这个布雷克就特别讲到啊恩典之约啊，讲到基督与上帝立救赎之约，然后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成全了神的律法啊，他就使得啊这个行为之约啊变成了恩典之约，或者我们讲的更细一点，就使得在选民身上这个普遍性的恩典之约就变成了一个特殊性的恩典之约。这个普遍性的恩典之约没有中保，没有救赎，但是特殊性的恩典之约啊就有中保，也有什么救赎啊。所以在讲这个第三卷基督论的时候，然后布雷克就特别给大家讲到啊恩典什么之约啊，当然也讲耶稣基督怎么作为啊恩约的中保。其实在啊清教徒之约中啊，我也给大家讲到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啊第七章啊，首先讲的是上帝与人之间所立的圣约，然后第八章讲的是论中保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如果没有论圣约的话，怎么能够明白中保基督呢啊？所以啊，整个威斯敏斯特信条从来没有讲基督是中心的，一个词又找不到。所以你就看到现在很多人讲的神学掺水的稀释的，按照自己的想法讲的，并不是按照改革中经典的信条讲的。要按改革中经典的信条讲，要讲圣约，要讲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立约的什么中保的啊。在这个方面我们在主里边啊有信心的，所以我就给大家特别推荐啊这一套书啊，理所当然的侍奉啊，一共四卷本啊，硬装的啊，也是非常啊非常精美。当然我另外也给大家推荐另外两本书啊，也是我写的，一个是圣约经学与中国未来啊。为什么我把圣约神学有的时候用圣约经学呢啊？神学我们知道啊是来自希腊人的啊，圣经讲到律法师啊，讲到经学家，但是不轻易提上帝的名号的啊，经学家或者文士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神学家。所以圣约神学就是圣约经学啊。在这本书中啊，圣约经学与中国未来，我就把清教徒精神与中国教会和社会的转型联系起来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啊也读这本书啊。这本书呢就把这个17世纪的啊清教徒的圣约神学和20世纪21世纪啊中国教会连起来啊。另外最近啊在台北这个甘蓝出版社啊，我们又出版了上帝圣约与国度。那我们讲到上帝怎么是立约的上帝啊，让上帝通过圣约，上帝的圣约就是啊国度的宪章啊。啊美国一个国家啊一个圣约就是美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国家啊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样你就明白了，现在很多教会里很多这个神学家讲的两国论这是胡扯啊，两约论这是胡扯啊，上帝就是一个国度啊，上帝是全地的大君王啊。那有没有撒旦的国度？有啊啊，很多人都独立王国，但是并不是独立的，因为他的人不是独立的，他的权力不是独立的啊，他不过是犯上作乱的，不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但他即使犯上作乱还要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啊，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像龙骨里的水随意什么流转。所以一个圣一个上帝啊，一个圣约啊，一个国度啊。当然这一个上帝还是 啊，三一三个位格啊，当然的一个圣约啊，有第一个约、第二个约、行为之约、恩典之约啊，约的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表达，这个方面比较复杂，包括国度，我们既有恩典的国度、全能的国度、荣耀的国度、上帝的国度、撒旦的国度啊、基督的国度啊，这些方面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但是你真的是明白圣经融会贯通的话，你知道只有一个上帝啊，一信一主一喜一国度一宗保的。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对于神的真道能够一以什么贯之啊，这样我就给大家推荐啊这几本书。